我是新森林张强啊，今天呢，这个也这个经历了这个比较这个惨烈的一个下跌啊，但这个下跌呢，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就是希望通过这个电话会议呢，一些历史上的数据和参考啊，就是到底这种科技行情中啊，这个调整一般来讲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调整的时间和空间会有多久啊，怎么样去做应对。啊，这个呢是我们想给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关于这个触发调整的原因啊，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昨天这两天关于这个 Meta 这个鬼故事，我们怎么理解啊？包括我们也是这个看也是研究了一些包括海外啊这个外资行的一些这个观点汇总，到底是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情？这里的话呢，我们是第二部分，由我们的全球的资源配置首席陈公义。给大家做第二份的一个分享。首先第一块呢，就是关于这波行情啊。其实我们这个做了一个历史的一个复盘。首先这个历史复盘呢，我们要说一些，我们是关于这个美股，关于纳斯达克的。因为呢，在这个 AI 行情的这个这个行情中啊，其实我们一定要明确一件事情，就是整轮的行情啊，就 A 股在其中啊。可能我们坦率说啊，我们不是一个这个主战场，我们可能更多是一个支线战场。主战场呢，可能在美股，尤其是一些科技巨头上啊，所以呢，我们更多的呢，在这波行情中啊，坦率说，我们更多是一个这个追随者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更多的要把矛啊聚集到这个美股，聚集到纳斯达克它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经验和表现上，我觉得做这个研究和复盘更有意义。反而 A 股呢，之前的我们的一些经验啊，之前的一些行情，比如说新能源行情，其实新能源行情其实是我们自身的产业决定，它其实不是像这轮的 AI 行情一样，它是一个全球的科技浪潮之下的一个有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背景。所以呢，首先呢，第一块呢，就是我们今年也花了很多时间精力，把这个目标聚焦到海外，聚焦到美股，聚焦到这个纳斯达克他们的一个历史行情的一个对比中，包括海外的一个研究跟踪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基调。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回顾啊，其实我们这个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对比啊，就是纳斯达克我们都知道是那个之前是90年代啊，94年到00年有一波这个科网行情，轰轰烈烈纳斯达克行情，这波行情呢是总共是涨了6年，涨幅呢有7倍多的一个涨幅。然后呢，那轮行情啊，其实我们经常把它跟这一轮的 AI 行情做一个比较，它都是一个可能改变人类的生活生产方式的一个革命级别的这个行情。那么当时这波这个为期6年涨了7倍纳斯达克行情，中间有多少次真正的这个系统性风险呢？其实我们看到在这波行情里面，左边这个图啊，其实只有一次，是在98年的7月20号这次呢，当时是跌了接近30%，然后跌了80天。但是其他的除了这次之外，其实我们发现其他的调整啊，比我们想象的其实是要这个好一些的。其他调整呢，其实我们看到多了也就是十个点出头。那基本上大多数可能都十个点，甚至十个点以内的一个这么一个调整的一个级别。然后呢，天数呢基本上30天左右。所以呢 ,10%, 30天这就是一个比较充分的一个调整的一个幅度。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看本轮的这个行情是从22年 ChatGPT 开始到现在这轮 AI 行情，我们看到纳斯达克它的最高一次调整其实是去年的23月份其实包括这个4月份当时那个贸易战的时候也是有这个余波嘛，所以当时呢是调了20%多。所以呢，我们发现这除此之外呢，基本上这个调整啊也就是10%左右30天左右。所以其实这两轮行情中我们得到一个结论是，哎呀，在一个很长的科技的一个行情中，或者在一个大波行情中，其实真正的这种系统风险其实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啊，这种风险啊，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怎么办？怎么遇到这种风险，怎么样去规避？我说呢，其实没必要去提前去预判，因为这个你不可能错过，都是写进历史教科书里面的这个事件才会引发这种系统的冲击。比如说这个98年7月份，当时什么事呢？亚洲金融危机。那么去年这个时候呢，第一个是 DeepSeek 引发了大家对于这个算力需求的一个讨论，后面是这个遇到这个特朗普的贸易战跟全球脱钩加关税这两个事情叠加，那导致20%的调整。 除此之外，除了这种可能这个历史级别的事件，除此之外的话，其实不也就十个点左右啊，这个30天左右，这个就是大多数按纳斯达克调整的一个时间和空间啊。所以我们说呢，第一个呢，可能遇到这种震荡呢，不用太过的恐慌啊，可能这个 10%, 30天，我觉得大家可以记下这两个数字啊，这个就是在遇到这种震荡的时候可以啊大概有一个参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上述的这个这个中间的调整啊，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它一定是在行情中间的行情上的运行当中的。就是呢当我们判断这个行情还没有结束，产业趋势没有结束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经验是对的。但如果说行情彻底的终结了啊，那可能就彻底拜拜了。那么怎么样去判断行情终结与否，怎么样有什么样判断依据呢？其实这里的话，我们这个之前啊也复盘过，几乎是古往今来啊所有的科技行情、产业趋势行情，那我们得到两句话的总结。第一句话呢，就是这个分母端创造买点。那第二句话呢，就是分子端决定终点。怎么理解呢？因为我们这个做研究啊，根据这个 DDM 模型啊，那么 DDM 模型里面呢，分子端是盈利、产业趋势，这分母端呢是这个流动性跟风险偏好。就是说所有这种分母端的流动性或者风险偏好导致的中间的震荡，这一些震荡都是主要，都不构成行情终结的主要矛盾。所以呢，其实我们也回顾历史，比如说像这个最近很多人担心啊，之前担心美国加息啊，美债利率上行，但是且不论加息与否啊，但我们倾向于大概率是加不了的。但即便加息又怎么样呢？其实我们看到那个可以复盘一下那个99年6月份啊，这个美国美联储开始加息，很多教科书里都写啊，当时美国加息导致了纳斯达克泡沫的一个终结，这个完全是错的，是完全相反的。因为当时的加息从九点六月份开始加，但是加到了但是一边加纳斯达克一边涨，而且呢一边加息纳斯达克最终是有一个接近翻倍的一个上涨，就加息跟纳斯达克上涨是同步的，只要你盈利足够强，是能够抵御任何的流动性的冲击的。但是呢最终什么时候结束呢？是零年开始纳斯达克它一系列的一些巨头啊，它的财报开始爆雷啊，这个时候真正的行情终结，就分子端出了问题啊，行情走向终结。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呢，就只要是行情这种扰动啊，是由于分母端的因素导致的啊，是由于这个流动性也好，包括这个风险偏好，风险偏好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巨头的 IPO 啊，比如说对于行情啊这个过度拥挤，这个行情这个结构分化的一个担忧，再比如说像就这两天各种各样的这个鬼故事啊，这个只要你不对行情的产业趋势或者产业趋势形成重大的系统性冲击的，那这一切我觉得其实最终啊可能都是一个买点的一个这个形成啊。所以这是我们对行情的这个判断的依据，就是流动性或者风险偏好分母端创造买点，但是呢分子端如果真的出问题，那可能就是行情终结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信号了。那么分子端到底看什么呢？这里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分子端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要看的是这个资本开支，对吧？资本开支到底是比如说今年4月份之后，这个美国巨头发财报之后呢，资本开支大幅的上修，然后带来这个股价的上涨。那么资本开支这个指标确实很好，但呢其实很多人会有个担忧啊，就是资本开支呢，我们看到它的这个今年增速很高，对吧？但是明年的话呢，现在市场有很多预期啊，比如有些人拍这个1万亿啊，9000亿，有些人拍1.2万亿，甚至有乐观的拍1.5万亿。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你增速可能二阶导啊，它有可能会放缓，甚至大概率可能会放缓。所以很多领导就担心啊，如果二阶导放缓，增速放缓了，是不是就结束了？但这里呢，我们同样通过复盘能够给我们一个参考，就是我们看当年的这个纳斯达克的时候，这个行情结束的时候呢，其实以微软为代表的很多的科技公司，它真正的增速的高点出现在了97年或者98年。就是当时这个97年的时候呢，比如微软它当时这个增速 EPS 增速有 70%。但是呢到了98年之后呢，从 70% 回落到了 30%。但是呢它在 30% 扛住了。 一直到01年啊，才最终增速彻底性的这个啊，这个一路往下，甚至短期。所以呢，我们第二个结论是，确实啊，这个二跌倒很重要，增速是否放缓很重要，但是还有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你的绝对增速也同样关键。就如果你的绝对增速它维持在了这个能够在30%啊或者以上扛住，其实啊，行情我觉得也就不一定会走向终结，甚至大概率能够持续。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科技股、纳斯达克这些巨头，他们的估值啊，很多时候啊也就25到30倍。比如英伟达这次，英伟达估值其实也就20多倍。那么这样的话，如果你增速即便是比高峰有所回落，因为资本开支的回落呢，可能确实是你不能无限制的扩张嘛。但如果你回落从100回落到50，甚至回落到30，那它可能还是扛得住，因为你从你的估值来讲是相对匹配的嘛。但是如果说你的增速直接是回落到10，甚至直接转速了，那我觉得可能就彻底就走向终结了。所以我们给大家的一个第二个维度，就是判断行情终结的依据，核心是分子的还是盈利是产业趋势。那到底看什么呢？资本开支既要看它的增速的趋势，同样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这个绝对的增速值也很重要。如果哪一天我们看到整个的资本开支开始是这个直线的下滑啊，趋势性放缓，而且呢这个增速呢下破30%啊这种绝对值，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这个行情我们觉得可以作为一个终结的一个依据。那么最后呢，对于整个行情的参与啊，我们再给一点小小的建议，就是我的建议呢，其实对于这种整个科技行情啊，我的建议最好的这个参与方式呢，还是做硬背，或者说做右侧。为什么做右侧呢？有几个理由。第一个呢，就是首先我们知道到底要看什么东西，就是我刚刚说的分子端到底看资本开支它增速的情况。同时呢，其实从美股的经验来讲，因为 A 股大家都觉得哇，这种博弈性太强了啊，这早就已经反复博弈，可能提前就已经反应了。但是美股的话，它的这个增速的整个的一个你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零一年这个一堆科技股的股价和它的业绩情况。其实呢，财报的正实或者正伪是非常直接的反映在股价里面，而且是一个比较同步的指标。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举一个最悲观的一个假设啊，就如果说这个7月底到8月份出财报这个美股的巨头财报，如果到时候大家发现，哎呀，这个资本开始明显放缓了，甚至资本开支预期大幅的下修了，那这个时候可能股价也会伴随它的这个财报的出现而出现系统性的这个下跌，就是它跟股价跟这个财报的情况可能是相对来讲同步性是比较强的。如果说当然如果说资本开支持续超预期呢，股价可能跟着它一起这个继续往上啊，这种当然这种概率可能更大。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其实你跟踪这个增速的情况，其实就已经能够比较好的、比较同步的去看到这个股价的一个情况，到时候再去做一个应对，其实是来得及的，因为你知道到底看什么，心里是有底。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的产业浪潮中啊，其实坦率说，我们的角色呢，更多就是一个刚刚我也说了，在善举革命中，我们其实更多是一个跟随者。所以在这里面呢，其实我们离真产业、离老美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当然，这个距离呢，既是产业上的，同时也是物理上的。所以我们的建议呢是，在这个过程中里面，很多人去算比如说你的债务率怎么样，明年你的债务储蓄率大概是多少算这些这个指标来看一看到底资本开支能走多久，到底行情能走多久，做一个走势的预判。但是坦率说，我觉得这种做这种判断走势的预判呢，其实有点过于自负了。就是其实我一直说，我们做研究，那肯定不如做产业自身了解的更深。那产业呢，可能也不如这些巨头自己对自己的这个了解程度。但是呢，去年这些巨头拍资本开支的时候，其实普遍是3-4千亿，那今年实际上可能已经超了接近1倍了。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这些巨头可能自己也不太确定明年到底自己会投多少，这是一个动态博弈的结果，这是一个军备竞赛的一个结果呀。所以我说呢，其实我们做好这种跟踪观察已经是我们这个自身的能力值的一个体现了做好跟踪观察应对。第三点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呢，很多人其实一直想着怎么样逃顶， 当然陶鼎呢，其实说实话呢，是门艺术。但艺术呢，说明这个不是人人都可以做的，而且做成功了，其实也是有一定这个偶然性的。那么，为什么我不建议大家去，老是精，希望这个能够精确的把左侧去淘呢？因为，其实整个科技行情啊，包括这个我们复盘历史上，其实不一定科技啊，你甚至像15年也好，包括像07年这种大牛市，包括你看纳斯达克，其实它的最终啊，整个行情都会有一个特点，就是越走越快，越走越极致，共识越来越强。就我最近我看很多人竟然说，这个科技行情、AI 行情是鱼尾了。但是大家可以看一看，当年这个几波牛市最终的一个走势，它不是一个简单随便这个一个正常的尾巴，它是一个惊涛骇浪一般的一个巨型的一个尾巴啊，甚至是一个鲸鱼的一个尾巴。就每次到后面，这波行情是越到后面啊越肥美，所以呢，如果太追求左侧的话呢，容易错失掉行情最肥美的一波。我就给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呢，如果把这波行情啊跟这个纳斯达克的走势放到一张图里做对比的话，就是跟那个把这波2020以来纳斯达克跟94年啊开始的这个纳斯达克泡沫这波行情做对比的话呢，其实如果大家可以想做一下这个比较。把 K 线图放到一块，把纳斯达克现在纳斯达克跟当年纳斯达克 K 线放到一块，大家会发现真的很像。就历史虽然不会简单重演，但真的时候有时候很相似。那么这个相似呢？那么现在如果把这个图完全跟当年对标一下的话，你发现今年这个行，现在这个行情已经走了1/3的时间了，1/3的时间走到了98年的6、7月份，走到这么一个时间了。所以呢，其实从时间来讲呢，很多人说，哎呀，行情进入下半场了啊，这个我觉得是有可能的，甚至行情进入后1/3，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有一点值得重视的是呢，就纳斯达克最后的1/3的时间完成了1/4的涨幅，就是行情呢从时间来讲走了1/3了，空间上只涨了纳斯达克的1/3啊。纳斯达克那波其实整体上是在高网泡沫的时候整体是翻了7倍的，所以到现在为止这个涨幅只有1/3的这个涨幅。所以我们说呢，最后是越涨越快，越涨越加速啊。啊，这两个加速到后期，其实我们最近做了一个纳斯达克的一个行情复盘。那么到后期的话呢，其实你会发现啊，这个当市场中，越涨越多的时候，最后你会发现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分歧，就是当没有人觉得是泡沫的时候，往往这个时候泡沫就形成了。但是呢，最近啊，其实我跟大家交流中发现啊，这种一旦开始出现震荡调整，这种分歧或者觉得是泡沫的声音啊，还是非常多的啊，甚至出现这种调整，就有些。这个不管买方这个或者卖方同行也好，其实对这种行情终结的质疑声还是比较多的。但是从我们的经验来讲，可能很多人觉得是泡沫的时候，有分歧的时候，这个时候反而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终结的一个时间。所以我觉得从这几方面来看呢，我的建议就是，因为最后啊，整个行情可能会有个加速上涨、冲高、共识凝聚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建议呢，可能左侧啊去逃，有可能错失最水准的一波。所以我们综上几个建议呢，可能是做右侧做应对。这可能是我觉得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参与整波行情的方式。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间可能会再度这个行情再度启动？那我觉得呢，其实从我们过去几年的经验来看包括大家可以拉光谱快指数作为行情的一个代表，其实什么时候表现好，什么时候表现差，它最好的朋友是什么，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因素，就是业绩，就是。在空窗期其实是科技行情啊、产业行情、产业趋势行情最大的一个风险，就是空窗期涨得很多，但是同时鬼故事也会变多，所以波动会加大。但是呢，一旦进入业绩期之后，业绩期往往是它自我证明的一个最有力的一个催化。比如说像这个今年3月份这个经历这个地缘的冲击，经历战争这个市场出现调整，但是呢，什么时候行情主升浪开始？4月份之后当大厂巨头开始出业绩之后，尽管流动性一直在收紧，美债一直在上行，但是业绩这个巨头的这个业绩巨头资本开支其实不断的自我强化，带动指数再创新高。所以呢，后续的话呢，其实我们觉得有个重要时间点，第一个呢就是7月中旬马上是我们的中报的这个盈利预告的时间，第二个呢是更重要的是月底美国大厂巨头又开始。出财报了，出中报了，所以这个时间我觉得是有望引领这个市场在一波筹码的交换之后 在一个阶段性的震荡和平衡之后，可能引领啊整个主线再度冲高创新高的这么一个时间窗口。所以这是我对于后续的啊新一轮行情启动的时间点我们的一个这个判断吧。以上呢就是我这边的一个分享。那么接下来呢，请我们的这个全球资产配置首席陈公益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这一轮的这个调整啊，包括最近市场传闻啊，我们的一系列研究和观点。好吧，接下来时间交给公益。
哎，好，这个感谢这个乔总。然后接下来的话，我再跟这个各位领导这个汇报一下。对于整个，当然第一个肯定大家最关注的是今天 Meta 这个事儿的这个看法啊。当然我们不是这个看行业的我们这边的话就跟大家分享两点啊。第一个是我们自己对这个Meta 它要去往后去做这个云业务或者说大家理解的这样一个对外去租它的这个算力的一个想法，以及包括我们也是去参考了一下，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海外的公司嘛，我们去看了一下整个海外这边的一个看法。就首先第一个对于这个事儿的话我个人认为现在还没有到要明确的说是就是看到一个算力过顺或者直接把昨天晚上这个新闻 headlines 当作是一个军备竞赛结束资本开支就要转向的一个信号因为我觉得首先这个事儿可能它更多的还是跟大家的这个情绪包括跟整个市场这个内生结构有点关系就比如说第一这个昨天晚上出来的整个扎克伯格他在新闻上的这种讲话他其实不是第一次出现这个迹象早在今年五月底的时候包括大摩就有暗示包括也有新闻报道说整个扎克伯格他就在考虑要不要去做这块新增的这个业务然后甚至如果我们把时间更加追溯早一点去考古的话，其实在整个2025年二季度的时候其实就市场曾经传出来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传闻所以的话其实看过往几次整个对市场的这个影响其实冲击都并没有那么大但只不过可能因为整个五月六月加速上涨之后由于整个股价相对来说比较高，整个结构抱团依然比较拥挤，所以说的话可能是诱发了这样的调整然后其次的话就是在目前整个因为美国是以这个私人投资做资本开支开背为主在这几家核心的这样一个资本开支公司当中你像 Meta、微软、谷歌、亚马逊还有甲骨文Meta 它相比于其他四家它是唯一一家没有涉及到这个云业务的这个存在它是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个 AI 和它这个业务的挂钩度或者说 AI 对它整个业务的这个提振主要是依托于它的整个的一个广告的一个业务，它的整个收入或者说整个一个变现的方式更多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广告，相对于其他几家要么是有云要么甚至有些公司就直接是和整个 Anthropic 和 OpenAI 它有这个股权的这样关系，它的整个的一个业绩变现度会更高一点，所以的话可能本身因为包括我们去看整个的一个 CDS 我们也能够看到整个目前市场对整个违约定价来讲的话，除了这个去年现金流已经告裂的整个的一个甲骨文之外的话剩下的这个四家公司当中 Meta 就是最高的，所以的话确实它的整个现金流问题它的整个业务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这样的不同的话也就导致了它目前想要去探索这个全新的业务，它可能更多的是希望去应用当前整个 AI 大家所认为的市场公认的一个变现最容易的一个方式，通过云这样的方式去提升整个 ROIC， 去提升整个股东的回报去提升整个的一个公司创造现金流的这样的一个造血能力然后第三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周的时候，周二和周三的时候先后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新闻。第一个是谷歌它是限制了整个 Meta 去访问这样的一个 Gemini 的这个权限然后的话在周三的时候，整个 Meta 就差不多是跟 Crusoe 签署了一个数据中心的协议所以这两份新闻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就目前就 Meta 自己来讲它内部其实都不存在说算力过剩的这样一个说法甚至它其实内部整个算力相对来说还比较短缺的然后第四的话就是我们自己总结的一句话，就叫做整个硬件这一轮整个的一个 EPS 的这种上修或者需求它核心是来自于推理而不是来自于信件而不是来自于整个的一个训练，所以说话这四点是我们个人对于这一轮整个 Meta 事件的整个一个解读然后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这边也分享几点海外投资者包括卖方和买方的一些想法供各位投资者参考首先第一个整个 Meta 它如果真的要转型去做这个云业务去做这个算力中心，那就是我们现在所定义的这样的一个 New Cloud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整个转型作为 NeoCloud 之后，其实之前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模板，就是 SpaceX 它的这个 XAI， 它搞了之后它把这个算力全部租给 Anthropic。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转型作为整个 NeoCloud 其实它会通常会也会导致整个资本开支的这个增加并不会导致下降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根据海外有些卖方呢，比如说像德银包括像大摩他们的观点是认为Meta 它的整个的一个算力的这个租赁啊，或者说是这个出租出售啊它是有结构的这个分层分化的它是把相对来说一些比较旧的一些比较低端的这样一些算力资源或者说卡对外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租赁和抛售它把一些非常核心的最高端的比如说 Ruby 系列这些高端这个计算资源它依然是保留下来它依然还是在维持自己的整个一个中长期的一个Super Intelligence， 我们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超级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然后第三海外有些同行也是描述到就是因为它现在会非常的像整个亚马逊嘛，那么如果我们去参考亚马逊它的这个 AWS 在发展的初期它其实也是先大量的去建这个 infrastructure 以应对这个内部零售业务的这个需求高峰然后在应对了整个内部高峰之后的话，它也是把这个多余的这个算力去做出了一个对外的这个租赁反倒是这个转售的这样一个算力所带来的这个现金流它可能会去为市场为扎克伯格自己为 Meta 这家公司它可以去提供更多的整个的一个子弹去投一个 CapEx， 比如说像大摩它其实今天面对这样一个新闻，它其实是对整个的一个远期整个 Meta 这个资本开支它其实是给出了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上修的这样一个判断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我们这边再 quote 一下就是这个小摩的整个的一个交易台的一个情况它的表述的话说本身在昨天晚上这个新闻出来之前，其实市场对整个 Meta 这家公司的这个资本开支 CapEx 的分化本来就是比较剧烈的目前从对大家对于整个27年的这个预期在26年差不多1400亿的这种基础上是呈现出了一个非常广泛的分布对明年的预期悲观点的人觉得只有1600亿乐观点的人觉得明年有2800亿，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接近两倍的一个区间的这样的一个分布就是市场本身就存在对明年它整个资本开支其实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分歧的，所以说的话可能这样的一个新闻头条的一个出现它可能就是去进一步的去加剧了整个的一个市场的整个的一个分歧所以说的话这个是关于整个海外这块对这个事儿的一个解读但是就我们个人自己的这个解读，包括我们去汇总一下海外投资者对这个事儿解读的话，我们觉得核心的思想就是我们最开头所讲的就是Meta 它想要去进军算力租赁，去进军这个新的这个语音业务不能简单的和算力过剩亦或者是说最恐怖的这个资本开支要放缓，军备竞赛要结束了，然后整个因为一家要退出，所以所有家都要退出，这样去画上一个严格的等号。我们觉得至少要等到这个七月底的这个财报出来七月底的这个财报季出来之后，整个公司的这种电话会Meta 给一个更清晰的这样的演示之后可能大家才如果他真的那样说，那可能大家才去照这个方向去交易，否则在此之前的话，我们依然是倾向于认为说目前这个这些新闻头条它更多的只是一个情绪的这个扰动，因为确实整个股价反应比较在过去几个月，其实尤其是整个六月初这个调整之后，基本上都陆陆续续就拉回来了那么所以说在整个的一个结构相对来说比较脆弱的这个情况下的话今天的这种调整它表面上是看整个的一个新闻的影响，其实更核心还是在于说整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这个内生性的结构的脆弱以及本身在整个六月到整个七月底之前其实就是整个业绩的一个真空期就是整个的一个业绩的真空期，因为坦率来讲，你哪怕是没有这个事的这个影响，其实你整个上游算力，比如说以这个费曼指数 SOX 为代表的这样一些半导体这样一些存储硬件公司，它的盈利基本上就其实一直在整个六月份开始就是横着没有怎么发生太大变化的，甚至在最近两周还出现过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下修就换言之的话，在整个四五月份支撑整个市场大幅上涨的一个核心动力本身就没有了它不是说因为这两天这个 Meta 这个事儿出来之后才没有了，其实在整个六月份财报季的这种空窗开始之后其实就已经这个消失了然后的话，其次的话就是如果说算力这些公司大家还能通过一些高频的这个数据去追踪到一些比较乐观的这样一些比如说公司的这样一个排产订单，包括这些这个商品的这个价格 但是的话，你像昨天晚上传出来这个新闻，下游的大家目前最担忧的不管是现金流的问题不管是资本开支的问题，还是说整个投资回报率的问题这些东西其实是缺乏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去验证的。所以说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担忧哪怕没有昨天晚上这个新闻，它可能也会一直持续到整个月底，这些大厂它自愿开始去发财报披露之后才能去缓解掉这样的一个担忧然后其次的话，除了在未来一个月整个盈利的这种真空期之外的话还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大的这个逆风，就是整个流动性的这个逆风期啊。当然流动性的逆风期我们看到今天这个非农已经出来了这个非农这个就业数据的话是大幅的这个不及预期啊，我觉得的话可能可以为整个市场缓解这个一大口血啊但是的话我们还是认为相比于这个通胀数据来讲的话，可能就业啊现在在整个美联储的这个决策函数当中它的这个排序相对来说要靠后一点因为从整个尤其是在整个美伊冲突爆发之后相比于整个通胀的这个相比于整个就业的压力啊，其实通胀压力它明显更大包括在前两周这个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后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Kevin Walsh他相比于一直在强调整个就业的一个压力啊，他其实更加着重是对整个通胀目标的一个强调所以的话我们认为可能通胀现在可能是对他们来讲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观测因素。那么通胀的话可能最快要等到这个7月15号的这个6月的这个 CPI 以及包括整个7月下旬7月底的整个 PCE 数据出来之后明确的看到整个因为6月份这个油价因为在往下走环比走弱的情况下它对整个通胀这个压力在减弱的一个情况下的话，那么可能那个时候才会是整个联储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转折点然后除了整个的一个利率的这个绝对点位高低之外的话，其实一个更加核心的这个影响因素的话，其实是在于整个的一个利率的这个波动因为这段时间从整个月初一直到整个月中整个是一个美联储整个是一个美国经济数据发布的一个密集的一个阶段包括今天晚上这个就业包括后面还要发一些这种高频的这样一些基本面的数据以及这个通胀数据那么由于整个Kevin Walsh 他所推出的是减少前瞻指引减少美联储对市场的这种沟通，那么它所带来的一个比较大的对整个利率层面的影响，我们可以去参考一下这个已故的这个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格林斯潘主席可能离我们时代比较久远了各位投资者不知道他在任他执掌联储时期的一个利率市场最大特征是什么他的这个执掌时期的整个利率这个特征对比于他的这个继任者伯南克耶伦包括鲍威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波动率更大就是整个利率这个波动相对来说更高，就是整个利率它对这些重要的这个数据尤其是对于整个非农和这个通胀数据的这个发布之后它的整个敏感度相对来说整个的一个价格的这种反应会更加剧烈一点，就是因为它格林斯潘和 Kevin Walsh 一样他们都是觉得整个美联储不应该和整个市场去有太多的这种沟通要去降低整个前瞻指引。那么由于整个市场缺乏和整个政策制定者的这个有效沟通，那么就意味着你市场需要去猜整个美联储整个政策的这种制定者他究竟在怎么想所以这个的话整个利率波动就会放大。那么随着整个利率波动放大之后的话，其实也意味着你整个的一个股票的波动率其实会对应的一个放大。那么股票的波动率放大之后，我们也都知道根据整个最简单的这个计算公式你的整个股票的这个 Sharpe Ratio 下浮比率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下降，那你整个下浮比率的这样一个回落的话，其实就对你整个个股的这种持有体验赚钱效应包括整个资金的整个流入流出的这个意愿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的话这一块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一个影响当然如果在所以的话我们认为可能在整个七月底财报披露之前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流动性的这样一个相对来讲偏逆风的环境，以及整个盈利暂时没有太强的能够对市场提供一个向上的整个燃料那么可能整个美股它会走的会走的可能会更加均衡一点。当然这样的一个再平衡的这种过程在美股市场其实已经是在6月以来其实是在不断演绎了，其中可以看到整个美股的医药美股的工业美股的必需消费其实在整个6月份开始其实表现都丝毫不比以科技以半导体以算力为代表的这些公司表现的差但是呢我们认为最快7月中旬慢一点的话可能7月底 随着整个财报，第一是随着整个财报的这个密集披露啊，最快应该是整个七月中的15、16号的这个台积电以及整个欧洲的这个阿斯麦啊率先披露这个业绩，然后之后的话可能就要等到这个七月底。那么随着这些公司披露业绩之后啊，随着整个市场啊再度的这个意识到啊原来科技的这个业绩啊它依然啊如此的这么强，原来科技即便是涨了这么多，大家预期调整这么多啊，科技的这个业绩啊依然还在超预期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啊，大家可能整个的一个共识交易会重新的啊会切换啊，会回到啊整个科技啊，回到整个 AI 上面。因为就目前整个市场这个预期和定价来看啊，如果咱们不考虑这个能源原油，因为这个有一季度有比较，因为有这个二季度比较特殊的这样的一些供给侧重扰动因素之外的话，其实整个的一个啊从一级行业去看，信息技术板块增速是最高的啊，接近60%啊，并且是在一季度50%的基础上环比进一步加速上行，这个就是我们国内投资者最喜欢的啊高景气并且在加速上行右上角这个象限啊。如果我们看二级行业来看的话，整个半导体以及大家关注度最高的这个存储啊，也是所有二级行业当中啊增速最高的一个方向啊。所以说对于美股一个严格按照整个基本面定价去走的一个市场来讲的话，随着整个的一个中报开始披露啊，证明了科技里的这个业绩就是最牛逼的一个方向之后啊，那可能对应下来就是整个市场这样一个方向啊，它会重新的啊回到整个科技这块主线上啊。然后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因为我们认为整个六月这个油价的这个环比的这个明显回落啊，它会体现在七月中七月十五号发布的整个六月的这样的一个啊通胀数据当中。那么随着整个通胀的一个确认见底，我们觉得也有利于啊，再加上再配合上这个今天我们看到整个非农这个数据的这个疲软啊，有助于有利于整个的一个市场啊，它对于整个的目前大概定价这个 1.5 次这个加息啊，它会有一定的这种回摆啊，整个降息预期啊，或者说整个加息预期它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回落啊，这个对整个科技股其实也是啊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助力啊。这样一个行情的话，我们觉得非常值得去参考的啊，可能很多投资者都平常很少注意到啊，其实是24年的7月份啊到24年的11月份啊。为什么说很像呢啊，因为当时的调整的原因和这轮调整的原因啊基本上可以说是如出一辙的啊。在整个的24年的啊5、6月，包括到整个7月之前，整个全球资金在抱团整个美国的科技龙头啊，当然那个时候不是算力啊，那个时候是漂亮七姐妹，是 Mac7 啊。然后的话整个科技的这种龙头七姐妹啊，首先第一个是遇上这个7月23号啊微软的这个云收入啊不及预期啊，是不是很像这一次整个算力当中这个博通的这个指引不及预期。然后到了整个8月的这个第一周啊，一份非常非常差的一个非农数据啊，触发了这个山姆规则，大家开始去担忧整个的一个衰退啊，大家觉得整个的一个美国啊，然后的话导致整个日元的这种升值，然后最终出现了这个非常惨烈的一个 Karen Trade Unwind 所带来的一个全球科技的一个暴跌啊，是不是很像这一轮因为这个六月初啊所出现的这样一个啊非农大超预期所引发的整个一个流动性的这样的一个杀跌的情况啊。然后当时整个市场见底的一个信号，首先第一个就是整个的一个八月底啊，以及整个九月上旬，整个美联储开始去释放了一些比较多的这个鹰派啊，基本上就带着整个市场开始到了一个缓慢的这个修复通道。然后真正整个纳斯达克再度确立整个上涨趋势是24年的10月底啊，当时是整个美股的三季报开始披露之后哦，大家发现整个科技，尤其是整个科技龙头啊，它的整个业绩一如既往的超预期，一如既往的强的情况下的话啊，整个纳斯达克已经重新回到这样的一个上涨趋势当中啊。所以的话，对于整个短期来讲的话，我们认为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核心的转折点啊，就是要在整个七月中下旬开始的这种财报季对整个景气的这种验证再叠加到整个的一个通胀这样的一个确认回落，整个的一个降息整个一个加息预期的整个一个回摆之后的话，那么可能对整个市场整个科技它会再度这个迎来这样的一个自己的这种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在此之前的话，可能整个市场相对来说还是会走的比较曲折或者说会走的这个比较平衡一点。那么这是对于我们对于整个短期的看法如果把时间维度稍微拉长一点的话，其实就像刚刚乔总所讲的一样其实你这些短期，你这些结构的问题，你这些分母的流动性的问题其实都不是核心的这种因素它影响的它只会影响你短期 啊，比如说一个月以内的整个的一个行情的这样一个上涨这个斜率啊，它不会啊从根本上去扭转行情的这种方向啊，不管是我们去看整个上涨斜率啊所反映的这个涨多了啊，亦或者我们去看咱们国内投资者最喜欢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成交占比指标去衡量这个筹码过于拥挤了啊，其实你可以看到就在这些信号出发之后啊，短期结构很脆弱之后啊，其实市场大概也就是会调整一个月以内啊，有一些波动，有一些回撤，但是把时间维度拉长到一个季度、半年甚至一年来看的话，其实行情它依然还是维持一个比较平稳的这个向上斜率啊，包括对于整个流动性也是如此啊啊，甚至我觉得说啊，退一万步讲啊，即便是今年真的加息了啊，比如说今年下半年真的这个美国经济太好了啊，导致它不得不去加息啊，比如说加息一到两次这样一个点状的加息，我们甚至认为，如果即便是真的这样的一个啊，一两次的加息就在不构成衰退的一个情况下的话，科技可能不仅不受损啊，它反而有可能是进一步受益于这样一个加息的这样一个行为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首先第一点，你现在啊，咱们不管未来会怎么样，但是你至少就当下就今年来讲，你整个科技的这个资本开支啊，你整个 hyperscaler 它的这个 capex 今年还是主要依靠自己的这个自由现金流去覆盖啊，主要并没有太多的一个外部融资占比。啊，这就意味着相比于整个工业啊，相比于整个的一个消费啊，包括相比于这个生物医药啊，这些对整个外部融资或者说对整个居民消费对整个啊利率比较敏感的这些基本面比较敏感的行业来讲的话，你科技的基本面啊，你可坦率来讲可能是对整个融资环境收紧整个利率上升啊最不敏感的啊，所以的话第一个它可能受到这个基本面的影响啊，它如果不出现衰退的话啊，它可能是少于这些顺周期的啊工业必须消费啊，包括这个生物医药啊，是第一。然后第二的话，从整个投资的角度上去讲啊，如果真的啊加息了，美债利率真的往上走了，奔着5%啊，甚至超5%，极端点咱们去看6%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啊，我觉得面对整个无风险利率的上升啊，你作为一个资金的管理者啊，你作为一个投资者来讲，那么这就意味着你的融资成本会上升啊，比如说你要加杠杆的话啊，包括你的整个投资的这个机会成本。啊，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上升啊！我打个最简单，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我是一个这个啊基金经理啊，我可以买债，我也可以买股，我在美国啊。那么我如果之前我的这个美债利率是3%啊，那么如果我只有3%的整个的一个无风险利率的话，那这个时候我去买股票，我可能对这个股票这个预期回报率要求不用太高啊，可能只需要10%就够了。那么10%这个预期回报率，我可以圈出来一大批的这种公司、行业和个股。啊，但是如果随着整个的一个无风险利率往上走了啊，这个时候到6%了啊，这个时候我投资债券，我每年就可以有稳定的6%的这个票息。那么随着你面对你整个6%的整个无风险利率、美债收益率，那这个时候我的预期回报率肯定10%就不够了，我需要去上修我的这个预期回报率，只有这样我才愿意去啊承担更大的风险去买股票啊。那么我的预期回报率可能就要从之前的10%上修到20%。啊，甚至上一个30%，那这个时候我如果用30%的预期回报率，我再去一圈，啊，我可能就发现，哦，之前我可以投100家公司，可以投20个行业，啊，现在我的预期回报率提高之后，我可能就只能投啊5个行业，啊，我可能只能投20家公司了，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可能整个无风险利率上升，对整个股票的这样预期回报率上升之后，就意味着你整个资金啊，它只能去抱团到整个景气最高啊，并且最确定的一个方向。啊，这个事情是在整个的一个2022年以及整个99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前的这个加息周期啊，都是啊这样去演绎的啊。比如说，我们先来看整个22年加息周期前啊，20年的时候，咱们都知道啊，是全球的一个大放水啊，整个啊各个国家央行啊是有个史无前例的整个一个大宽松的一个行为啊。那么面对整个一个史无前例的这么一个大宽松和放水的这个行为啊，其实我们也看到整个科技啊，它没有什么超额收益啊啊，整个纳指。啊，去对比这种顺周期的这样一些方向，工业包括道指，它超额收益非常不显著啊。当时就是一个全面的这种牛市啊啊，真正科技和非科技拉开差距啊，是在整个2021年，整个流动性已经开始出现了拐点，整个美债收益率开始往上走了啊，包括科技内部啊，也是整个龙头相比于这种非龙头表现要更强一点啊。如果我们去看90年代的话，其实就更加典型了啊，整个97年到整个98年，美债利率从6%。跌到了1.2-1.3%啊，下行了超过500个 BP。那理论上来讲，按照这样的一个经典的这样的一个啊宏观环境啊，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教科书式的理解， 应该科技涨得最好吧，应该科技远远跑赢这些其他方向。但事实结果是整个纳指它和道指啊并没有造成什么太多的这种差异啊。大家都是两年翻一倍左右的这种存在啊，真正拉开差距的是从99年开始一直到整个2000年3月份啊，当时整个美债十年美债从 1.3% 啊飙升了500个 BP 啊到 5.5 左右啊，即便如此，但是就是在整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整个资金啊它是没有办法啊就开始和整个的一个科技和非科技啊包括整个科技内部也是龙头和非龙头开始逐渐拉开差距啊，就我们认为说啊整个啊融资环境整个金融条件整个流动性的收紧啊，它不管是从整个基本面的角度上去讲，还是说从整个的一个投资的角度上去讲，只要没有造成衰退啊，只要没有构成像22年那种衰退然后导致整个全球系统性的这样一个风险偏好回落 risk off 啊全面从股票撤离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啊，那我们觉得这种点状式的这种小幅的这种融资环境的这种变化啊，它不仅不会利空科技成长啊，它反而对整个科技成长是一个利好啊，因为你整个科技成长你就是整个景气度增速啊最高的一个方向，对美股来讲，因为你的这个业绩你的这个股价表现你是跟你这个 EPS 高度相关的啊，所以的话你这个业绩最好的方向就是你这个预期回报率最高啊，大家会去缩圈爆款买的一个最明确的一个方向啊，当然这个是关于整个分母端这块，那么核心还是关于整个的一个啊分子端的一个判断。那么对于分子端的话啊，我们现在事后来看啊，其实当时2000年3月份股价见底，然后9月份开始真正意义上下跌啊，其实就是整个业绩增速的二阶岛和一阶岛啊出现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整个一个由正转负的一个迹象。那么对于当时的行情，包括对于这轮行情来讲的话，核心啊就是我们今年以来啊一直在反复强调的，包括刚刚乔总也是讲了啊，如果我们只选择一个指标去看什么，最简单最粗暴的啊就是去看整个资本开支，它是决定了这样一个投资需求的存在。那么我觉得至少就26年去讲的话，我觉得资本开支暂时没有啊说需要去啊大家要去担忧的一个地步。因为选第一个就从目前整个市场的这个预期啊，包括从整个上市公司自己的这种指引来看的话，就今年整个啊，在一季度 90% 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基础上的话，包括已经实现了这个二季度和未来的这个三四季度啊，整个资本开支增速基本上还是在 80% 到 90% 左右啊。就换言之的话，就今年不管是绝对增速还是二阶岛啊，都不会出现一个比较明确的放缓啊。然后其次的话，就是关于整个的一个大家比较担忧的这个现金流的这个问题啊，就是相比于整个明年来讲的话，就今年我们暂时看不到整个 FCFF 也是整个的一个现金流啊出现明显的告负情况啊，就换言之的话，就今年整个企业这种龙头的这种财报啊，整个资产负债表整个现金流量表啊，它依然还是比较健康的啊，依然整个资本开支还是能够凭借自己的这个账上这个现金去做一个覆盖的，所以说今年暂时不需要去担忧整个资本开支啊断供啊或者说明显降速的一个风险啊。然后第三点的话也是啊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认为因为今年涉及到的是啊今年上半年整个 Anthropic 的上市以及明年上半年整个 OpenAI 的这个上市啊，那么对于这两家公司这种上市的话，我们觉得可能它会去提振整个投资回报率啊，进而去提振整个的一个资本开支啊，因为资本开支如果我们去看源头的话啊，其实就是来自于整个上市公司自己，包括整个市场啊对整个 ROICA 的一个判断啊，就比如说我们以这个 ARR 啊去做作为一个投资回报率的这样一个替代观测变量的话，我们会发现为啥去年四季度的时候，不管是上市公司自己的指引，还是说整个市场的这个预期都那么谨慎保守呢？啊，就去年没有任何一家公司，也没有任何一家投行啊，预期今年增速资本开支在 80% 以上啊。但是事实的结果是，今年一季度大家做到 80% 啊。背后的一个巨大的差别啊的原因，或者是最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说，因为去年在四季度的时候啊，大家因为看到了整个 OpenAI 的这个 ARR 出现了明显的这个放缓。啊，环比来看的话，基本上月度没有出现一个太明显的这个变化，就导致了整个市场啊，在去年 Q4 啊出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 AI 泡沫论的这个担忧啊，导致了大家开始去下调啊，去下修整个的一个资本开支预期啊。但是为啥年底今年年初啊，市场一下子这么有乐观了，一下子这么有信心了啊？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于整个 Cloudbit 啊的这个异军突起，整个 Anthropic 的这样的一个反超 OpenAI。啊，它的整个 ARR 基本上是以一个啊近乎于直线的整个的一个斜率的整个一个增长的一个趋势，就是打消了啊不管是市场也好，还是说整个上市公司自己也好啊对整个投资回报率的这种担忧啊，所以的话大家开始去上调对整个今年的这个指引，去上修整个啊整个对整个未来整个资本开支的一个预期啊，所以的话我们认为啊 啊，对这两家公司来讲啊，他们未来一年涉及到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啊，就是要在二项上市融资啊。对于全球任何一家公司来讲，他要融资，他一定是会把就跟咱们要去这个相亲，要去这个丑，要去这个出席重大活动之前，我们肯定要捯饬捯饬啊，肯定是需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啊展示给大家啊。对于公司融资来讲的话，对这两个公司来讲的话啊，他就需要把自己最优秀的模型啊，最出色的这个技术能力，以及强大的这个商业化这样的一个证明啊，展示给他的这个投资者。比如说定性去看，今年二月份和五月份 ，OpenAI 和 Anthropic 啊，都是出现了这个单轮啊历史最高的啊一级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募资的这种金额。那么在这两轮募资之后的话，其实都比非常巧合的，也都对应到了他们的整个 ARR 的一个发布，以及包括他们整个重磅模型的一个发布啊。所以说我们认为啊，真的有可能是因为他们需要去融资啊，需要去吸引到更多投资者来投资他们啊，所以说的话他们可能就需要去透露一些啊比较重要的这个模型或者说技术，以及包括整个商业化能力啊，包括在数据上也有所验证啊。就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从整个23年以来啊， OpenAI 包括 Anthropic 已经经历了非常多次的这种融资啊，尤其是 Anthropic 已经到现在应该是几轮了啊。他的每一次融资之后，我们发现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这两家大模型公司它融资当月以及融资后一到两个月的这个市场的表现，就是比融资之前科技要更强啊。我们认为这个背后的核心原因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一点，就是因为在这个融资的时候你可能市场它需要给这个投资者一些一个信心嘛，你需要去总要画点 PPT 嘛，然后 PPT 里面要展示一些这种技术能力，然后展示一些这样的数据那么可能有一些insider 他也有一些人他可能能够提前的这样获知到这个信息所以说在融资当月他股价有什么反应但是因为美国他相对来讲对监管这块比较严格，所以说更多投资者他可能要等到这个融资完成之后才能捕捉到这样的一个信号捕捉到这样一些公司发布的这个信息，然后整个股价不管是费半还是纳指在这个融资之后的这个一到两个月整个股价表现都会非常强所以的话我们认为相比于这个一级融资肯定二项这个融资更为重要。那么整个二项这个融资前的话，我们依然认为整个两家大模型公司它作为目前整个下游这个变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核心来源我们可以对他们的整个商业化能力，对他们整个技术能力、迭代能力、参数保持足够的这个信心那么的话大家就不太需要对整个投资回报率在短期不会有太大的担忧。那么整个资本开支我们认为可能不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放缓以及整个的一个下修的一个担忧那么这是这一块我们对于，所以的话结合这三点，不管是整个市场指引，还是说整个现金流，亦或者说这两家公司要上市的视角，我们倾向认为至少今年相对来讲还没有要到说是去担忧整个资本开支的一个地步然后就是这个然后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因为大家现在肯定也都比较关心因为资本开支它除了这个季度层面的这个数据之外还有哪些高频数据可以跟踪。那么首先第一个可以跟踪的是高频数据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ARR 它作为整个投资回报率的这个存在的话，它其实也是可以这个侧面去刻画一些整个市场对整个投资回报率的一个反应，那么就可以去进一步的去反映出来整个投资本开支的这样一个意愿的多和少。然后除了整个 ARR 之外的话，因为 ARR 就目前因为两家公司还没有上市，所以它是不定期披露的所以更新频率比较低。那么除了这两个数 ARR 之外的话，我们还可以去观测就是token 的这个价格因为 token 的价格的话，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去理解为作为整个的一个AI lab AI 实验室它的整个一个利润或者说整个一个收入来源的一个变化它可以去帮助我们去衡量整个的一个投资回报率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这个token 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指数它其实和整个 hyperscaler 整个一个股价其实是有个比较明显的这样关系的就换言之的话，整个 token 价格的一个波动它其实是决定了整个的一个下游这些公司它的整个的一个回报率究竟怎么样。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在经历了整个六月上旬的这样一个快速下跌之后，其实在最近一两周其实这个数据已经企稳了，没有再继续下滑了，所以的话其实我们对于当下这个投资回报率也不需要去特别的担忧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刚好也是这个 Meta 它也进军这个算力租赁了嘛，所以的话我们可以去观测一下这个 H100 和 H200 这个租赁的这个价格指数它其实同样的也是可以去反映整个上下游的这样一些公司它的整个创造现金流的一个能力。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能力去看的话 啊，其实也是可以去衡量整个资本开支的这样一个多寡，包括我们去拉一下整个 H100 这个租赁价格，它其实和整个 Hyperscaler 这个资本开支啊，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强的相关性的啊。确实在整个六月上啊，五月中开始有个比较明显的回落啊，但是同样的最近一两周也是开始在修复，开始在回升了啊。所以的话，结合这两个高频数据去想的话，我们也是啊对啊整个投资回报率就目前动态来看的话，没有说是要啊到一个担忧的一个地步啊。然后除了这两个指标之外的话，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指标，就是这一轮整个 AI 行情当中如果要说一个最有代表性的经济体那一定是韩国韩国确实是充分的这个享受到这个 AI 的红利。那相应的整个韩国它作为深度参与到整个 AI 这种产业供应链的整个一个经济体来讲的话它的整个出口价格其实是和整个资本开支有很强的相关性。而且韩国的这个出口的话它有一点比较好它的这个数据公布的话，它是分前十日前二十日以及完整一个月的所以说的话相比于这个完整一个月的这个数据的这个之后，其实对于整个前十天以及前二十天这样的一个出口数据其实我们能够相对来说比较提前能够比较同步的拿到这块的话，其实也是可以作为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去同步观测整个资本开支投向的一个这个进度的这样的一个追踪然后的话，以上的话就是我们这边对整个资本开支可能各位领导因为出了贝塔这个事儿之后相对来讲比较担心，所以吧后续如果去跟踪的话，我们这边是推荐除了 AR 之外也可以去看一下整个韩国的这个前十日前二十的这个出口以及整个 token 的这个价格和包括像这个包括像这个 H100 和 H200 这个卡的这样的一个租赁的这个情况，他们的话可能共同都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去反映整个资本开支的一个增速或者说投放的一个变化当然这是这一块。然后最后做个总结，简单来讲的话，我觉得不管是刚刚最开始乔总讲的还是我这边后面的汇报其实核心的这个思路就是第一个关于 Meta 这个事儿我觉得现在还不能轻易的去和整个算力过剩和这个 CapEx 见顶去画一个等号因为的话刚刚很多原因我也都已经讲了后面各位领导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探讨但是的话我们就至少需要等到这个财报这个公司自己出来发言在此之前的话我觉得大家不应该就明确的是把这个和这个基本面见顶画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个等号然后你这些短期的这些包括这个事儿的这个影响的话，我觉得它其实更多的其实还是在于刚好遇上了整个结构比较脆弱，再加上整个现在是一个财报的这种真空期所以说可能是放大这样的一个担忧，放大这样的一个波动那么随着短期整个七月中下旬一是整个财报这样一个对景气的确认，二的话可能是这个通胀数据能看到回落，整个降息预期的这样的一个回摆那么的话可能都是有助于整个科技去参考整个24年7月份到10月份那一波它可以重新的回到一个上涨这个趋势当中在此之前的话可能都是每次这种短期的波动可能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买点然后这样的一个最大回撤的这种的指标的话就可以关注这个 10% 的这个上限余值以及像隐含波动率和这种看跌看涨期权偏度这样一些偏量化的这个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指标然后稍微中期点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这些分母端的不管是流动性还是交易的这样的一些过热筹码的拥挤，它都不是整个行情结束的核心的原因，它只会影响短期的一个斜率。行情真正意义上结束的核心信号还是说在于整个的一个产业或者说整个分子端这一块那么对于整个分子端产业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至少今年还看不到一个比较明确向下的这种拐点，今年可能二阶道这种速度都会持续的维持大于零至于说到了明年因为你毕竟这个基数越做越高了，可能明年从增速角度上来讲你可能确实会走高但是确实会这个有所回落， Delta 机会这个减小但是的话如果这个速度依然能够维持高增长那么的话我们觉得对于整个景气支撑的这种科技行情，我们依然可以保持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乐观的一个态度然后对于科技来讲的话，我们还是认为整个的一个右侧的一个适时的交易可能比这个左侧相对来讲意义可能或者说这个交易的价值相对会更加高一些然后以上的话就是我们这边对整个的一个科技今天这个调整包括 Meta 这个事情的一个解读以及对整个后续一个月两个月包括全年维度的一个展望感谢各位领导今天晚上这么晚了还在这个收听咱们这个电话会议后面这个有任何需要的话欢迎联系我们这个团队的这个每一位成员以及咱们这个对口销售再次非常感谢各位领导这个时间我今天的汇报就到这里谢谢各位领导祝各位领导晚安，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